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从球说起，我是阿冷来，
我是迪子。
今天我们的世界足球巡礼又来到了新的一站，就是捷克。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他是微博上的捷克足球新闻站主页君小鱼。先让小鱼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两位主播好。我是这个微博捷克足球新闻站的这个幕后的这个更新的人。我当捷克球迷大概已经十七八年了，然后今天能够被二位邀请到这里，其实还挺紧张的，因为自从得到你们的邀请之后，我还听了挺多你们的节目，就是都是非常多的高手，我也很佩服你们这个能钻山打洞的把我都捞出来，所以说我就是比较担心你们这期节目的这个点击量会比较低，所以说我尽量把我知道的东西多说一些吧。
我其实是去年欧洲杯的时候，因为当时我记得是捷克好像是第一场小组赛吧，还是第二场，反正是捷克2-0打苏格兰，然后希克进了那个神仙球那一场比赛，就是我在微博上刷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条微博特别好玩，它就是我后来把它翻出来了，它就说的是捷克2-0苏格兰，希克梅开二度，好了，正式说完了，我要咆哮了，然后开始发了大概好几百字的那个感叹号连篇的一长串的非常真情实感的作为一个球迷的咆哮文。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是捷克足球新闻站发的，作为一个球迷还是作为一个微博的运营人，首先就是非常的经常会摆数据，然后会非常勤勤恳恳的搬运新闻、转会新闻，还有各种捷克联赛的一些新闻，然后作为球迷又非常的真情实感，就饱含着对这个球队的热爱，所以我就注意到这个主页君，就当时就想说一定要把他邀请过来我们节目来聊一聊，然后刚好这次就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你，非常开心可以跟你一起聊天。
我很荣幸。首先你这段话很多事儿，首先是当时为什么那么激动，是因为真的就说可能别人觉得打苏格兰而已，但是捷克队真的英伦半岛上的那四支球队基本上遇谁输谁，威尔士、北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这个真的是谁也打不过。在捷克最强的时候打北爱尔兰都是0-0、1-1这样的比分，所以说能在客场把苏格兰拿下，那个感觉是真的是无与伦比的。第二就是捷克足球2016年到2021年这五年之间真的是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滑坡，就是他能够这样吧，我给你们出个问题，就你们猜一下，就是2016年的欧洲杯捷克队的23人大名单和2021年欧洲杯捷克队的26人大名单，有几个人是重复的？
感觉是送命题，因为真的不知道。
可能没有吧。
那倒不至于，因为才过了五年嘛，一共才有4个人是重复的。你想想这个比率是很低了，才过了五年，国家队的整个换了一波人，所以说这五年的捷克足球真的是颠沛流离，非常的非常的，真的是在2017年真的几乎都让人撑不下去的那种绝望，然后熬过来了，2021年打进了欧洲杯，并且还能在客场赢下苏格兰，当时那个激动是肯定是溢于言表的嘛。
对，我记得当时你发了这条微博的时候，被很多就作为一个小众球队来说，这条微博其实已经算相对来说转载量和评论量已经是非常高了，大家都在真情实感的为你感到高兴，就觉得捷克球迷终于扬眉吐气了。然后我想问，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这支球队的呀？因为你刚才说大概已经有16、17年了，那应该是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关注捷克足球了吧？
对的，那个其实稍微有年长一些的球迷都会知道，捷克足球在1996年的欧洲杯是亚军，2004年的欧洲杯是四强。我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也就是初中的时候，其实当时可能也自己没有什么见识，就看到捷克足球就觉得，哎，怎么能有队伍踢足球踢成这个样子？然后就在04年的欧洲杯入坑的。当时其实有很多很多人入坑捷克足球的，我当时在捷克球迷群里只是一个小弟，只不过随着他的战绩越来越差，大佬们也就是纷纷都归隐了，所以说 到现在其实基本上就我们几个人在撑着了，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现在国内捷克球迷的数量 你有大概的一个观感吗？
这个要怎么说呢，虽然我们有一个微信群大概有个100人左右，但是其实真正的像比如说像就是就是每天都钻在这个捷克足球里，就最起码每天都会花一些时间去外网找一些新闻的，其实只是大概两只手肯定能数得过来了。我觉得
在小众球迷里面这已经算还是个有个核心活跃圈的球迷圈了，不错了，知足吧。
你是为了什么发出这个感慨？是因为那不勒也差不多吗？
对啊，就微信群我们也100多个人啊。
但是我们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们这个年龄断层也是很可怕的。你像我30岁在捷克球迷圈里已经是不是最年轻也是比较年轻的了，就是基本上是。就是都是最后在2004年开始进入到这里头的，在2004年之后，捷克队也没有任何非常值得人喜欢的理由了。其实是，
我想问一个很不礼貌的理由，那国内的切赫球迷是不是也比捷克球迷多？
就是其实在10年左右的时候，其实捷克球迷里面很大成分就是罗西基的球迷和切赫的球迷嘛。
对，我觉得阿森纳球迷应该是很多是关注捷克国家队会多一点，会吗？
会有一些阿森纳球迷，就是很多捷克球迷当时都是兼着阿森纳的球迷或者切尔西的球迷，这个挺正常的。但是那个作为捷克球迷是日常骂阿森纳的一个状态，因为当时罗西基确实是一直在和阿森纳续约，一直在和阿森纳续约，明明温格不让他上，他一直在和阿森纳续约。那么捷克球迷就在一个自己在自己的井里头就在骂他，反正也不能出去骂，是就这么一个状态。
好像罗西基在阿森纳待了10年，但是上场时间基本上只有一半吧，我记得好像是。
对的，他的伤病是非常非常多的，这肯定也是影响他这个一个巨大的因素。但是因为在后期他在俱乐部是实在是打不上，然后就是一直有传闻，比如说回一些球队或者去法甲之类的，但是他就是一直在和阿森纳续约，就每年都在续约，所以说当时捷克球迷也对他挺失望的，还给他起了一些不太好的外号之类的。
我们聊捷克足球，你觉得你最愿意分享的是关于捷克足球的哪些背景或者是哪些高光时刻是你作为捷克球迷来说最自豪的，你可以先来讲一讲看。
嗯，好的。比如说其实很多人入坑的比赛就和我的是一样的，就是04年3-2赢荷兰的那场比赛，然后后来我们甚至把这场比赛的时间就定为我们的入坑时间。那场比赛是在上半场20分钟0-2落后，然后最后捷克队88分钟逆转3-2，最后逆转荷兰。那场比赛基本上被我们定义为是穷兵黩武式的进攻，就是疯狂的压上，疯狂的反扑，造就了应该是在欧洲杯历史上都是非常经典的一场比赛。在04年之后，其实04年也是银球嘛，被那个希腊队绝杀，银球绝杀之后，其实当时我们觉得只是一次绝杀而已，但是没有想到这就是捷克队最后的高光的时候了。再往后其实捷克足球基本上只是一种我自认为是一种我们自我的感动了。你比如说2008年欧洲杯，这基本上就是所有球员的，先说2007年吧。2007年其实是有一个那个世青赛，捷克 U20 在加拿大世青赛上这个打到了决赛，这是我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关注到捷克青年队嘛，当时决赛应该是输给的是阿根廷，有阿根廷球迷是吗？那你知道那支阿根廷队都有谁？不记得？
阿根廷07年阵容基本上就是之后10年国家队阵容啊，当然都知道。
那届有迪玛利亚没有？我是记得肯定是有那个阿圭罗呀、巴内加呀、萨拉特呀之类的。
对，
吧？然后，但是你看看那一届的阿根廷，最后基本上都成才了，而那一届的86、87届的捷克球员，没有一个成才的，就是甚至没有一个能在五大联赛立足的球员。所以说，捷克足球就从此走上了一条非常，就是也不知道是青训出问题了，还是人出问题了。总之， 而且尤其马上接着08年，08年09年是捷克足球最黑暗的时候了。当时这个也不知道能不能播出来，就先说吧。当时捷克队首先爆出了一个，就是算是叫怎么说，就是输球后狂欢事件，就是在输了一场很窝囊的比赛之后，有一个球员过生日，然后到夜店去开趴去了。然后那天晚上，据捷克的狗仔队爆料，还有一些不明女子这个来回出入那个地方。然后08年马上就是非常臭名昭著的这个嫖娼六君子事件，就是当时6个捷克国脚就公然去嫖娼，又被捷克狗仔都抓住了，然后这6个人最后全退出国家队了。这个事情我甚至是在那个，因为当时08年我是高二，这个事情我甚至是在体坛周报上看到的，所以说这个事情你想想它的影响有多深远。然后09年还有一个大事情，就是当时的捷克足协副主席公然挑拨主教练和球员之间的关系来为他获利，然后那个副主席也下台了。所以说那几年的捷克足球就基本上是哀鸿遍野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因为是在那几年刚开始上大学的，所以说我是正好是过了这个阶段进入到这个，就是因为你知道之前只是普通的看，上了大学以后开始要研究这个青年队，研究捷克足球、捷克联赛等等的。然后再往后说，就应该是2011年。2011年是2012欧洲杯的附加赛，就像马上打瑞典一样的附加赛。捷克队是抽到了当时的黑山，黑山是当时的也算是黄金一代了，什么乌奇尼奇、约维蒂奇、乌克切维奇、德扬之类的。然后当时2回合3-0淘汰黑山，我现在都记得，因为当时是中央舞台转播嘛，我当时熬夜看那个球。然后最后因为当时也是第一次看附加赛，然后当时那个遥控器都被我攥的和水洗了一样，特别紧张。所以说几天之后的那个附加赛真的是绝对是看球的一种，和绝对是一种，这个附加赛这种东西绝对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体验。
我挺好奇，就是你居然没有说06年世界杯，因为我对于捷克足球最开始的印象就是06年世界杯，是捷克被意大利淘汰嘛，然后有特别经典的一幕，就是内德维德他单膝跪在地上，头也低着，他金色头发就是把他的脸给遮住了，然后这一幕就是对我冲击还挺大，就是让我非常心碎。虽然我那时候对捷克足球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这一幕就是到现在还依然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当中。然后有时候我看那个，就是当时在看课本上有一段描写的类似的话，然后我就在后面标记了一个内德维德4个字，我就觉得他那个课本上那段话就是在讲内德维德这个人，所以当时我就对这一幕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时候内德维德算是我那时候看球比较喜欢的几个球员之一，就是他还挺有气质，而且金发也特别好看，然后又是铁人嘛，就精神力也比较好。就是我不知道你对他是什么感觉。
当时这场比赛我印象太深刻了，因为我是06年中考嘛，然后正好是中考完的晚上，6月22号打的比赛，印象太深了。然后那个其实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是切赫扑英扎吉的那个单刀的时候，他在地上爬，那个印象要比内德维德最后摆拍的那一下要伤心的很多，我觉得。因为内德维德怎么说呢，他这个历史地位肯定是无可比拟的，但是他在国家队他确实有一些不是很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当年和伯格的一个争老大呀，或者说之后他退出国家队，因为这个世界杯他又宣布退出国家队之后又紧急加入到国家队等等的一个状态。当然内德维德在那届世界杯也是捷克 国家独立以来唯一参加的一届世界杯里面，他肯定是拼尽了所有，因为当时我印象太深了，当时有一张红牌波拉克下去之后，内德维德还在场上不停地奔跑，不停地给队友力量。但是怎么说呢，这个人因为你包括到现在他已经成为尤文主席之后，其实他慢慢的已经变成了一个毁誉参半的人了，所以说其实我是对他当年的那种喜欢其实现在已经稀释的很多了，已经。对，
感觉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毕竟已经过了16年了，确实感情会起起伏伏的，然后也会随着很多事件的发生而变得会有很多变化。不过你刚才说到 因为04年那场就是3-2逆转荷兰，然后你们捷克球迷把它定义为类似于一种恋爱纪念日的感觉，就是刚好大家都是同一场比赛喜欢上了这支球队，然后大家都是有同样一个纪念日，我觉得这个在球迷圈子里还算是挺浪漫的一件事情。
对，这个是算是在我的微博上发起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6月17号，北京时间是6月18号，当地时间是6月17号，哎，是差不多。然后，因为其实那届杯赛，很多人都是因为那届杯赛入坑的嘛，然后，拿这个最经典的一场比赛当做大家的这个捷克球迷的纪念日，我每年到那个日子，我都会发一条微，就转我的那条微博，就把它就是累积起来，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哇，我觉得这还真的还挺浪漫的，因为其实很少有人就有球队的球迷是有这样子的一种纪念的形式，感觉还不错。可能我自己没有经历过这种时刻。
是的，那我们今年夺冠1周年，我们要庆祝一下。
当然，7月，对，我们可以把7月11号那天 或者
对，
12号都可以作为夺冠纪念日。
对，我们能庆祝30年。
不是这个仪式感，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它是支撑你走下去的一个理由，我觉得对。
就是这种小众球队球迷抱团取暖的，更需要这种仪式感。哎，我还挺好奇，就是那你平常看球的时候，你是看捷克联赛，你会看其他的五大联赛吗？还是说就只看捷克联赛呀？
五大联赛看它的前提是它必须要有捷克球员上场，因为这个，你像现在希克在勒沃库森，或者绍切克在这个西汉姆联，所以这个赛季这两支球队看的会看的比较多，其他的球队其实基本上现在已经不怎么看了，因为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小球队球迷有一个仪式感的问题，其实小球队球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太能接受很高端的足球，因为你总看那些豪门，看那些很牛的足球，你会，对，你的这个世界观会被崩塌得很厉害的，你会撑不下去的。所以说，有时候真的不能老看那些豪门之间的强强对话。我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过所谓的国家德比啊、米兰德比啊、伦敦德比，我从来都没有看过。欧冠决赛我从来都没有熬夜过。这个有时候就是，和他们开玩笑的时候，就是在联想到，就是说是当年清政府说什么船坚，帝国主义船坚炮利打开了我们的国门。其实我们现在也是这种思想，我们其实一方面盼着去看欧洲杯、看世界杯，但另一方面其实不想去看，因为你一去看，其实就是一个要承认和对方差距的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所以说这个，一般一些比较高端的足球，其实，至少从我个人来说，我是从来不染指的。
怪不得很多中国球迷只看国足，
我好能理解。我以前看俄超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是只看俄超，我的球队和意甲，就感觉哎，这两个东西好像没有差那么远，还差的还是有点远的，但是就这个差距是还能接受的。不过你这样看球的这种视角就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和其他五大联赛的球迷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就感觉你足球的
是
世界
的，
观都跟人家不一样。
对，我因为偶尔上虎扑什么的，我其实就是一直很不理解为什么大家非要争什么谁是第一，谁更值得金球奖这种东西。我对这种帖子从来都没有理解过，你知道吧？就是因为就那个仿佛不是我这个次元的东西似的，就大家要争一个梅西、C 罗谁更厉害啊，什么谁历史地位更高，这个对我来说就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然后，对，所以说我就是基本上不太接触这一块儿。
怎么听起来有点心酸？怎么办？
一方面觉得很神奇，想要了解；一方面觉得啊，
那你现在就关于捷克足球的资讯，基本上就是去外网上找，因为国内也是靠你来搬运，对吧？大家来获取这方面资讯，也是通过你的微博，基本上。
对的，基本上现在就是生活已经非常固定了。每天早晨一睁眼，什么都不干，先查比分，然后先翻外网，然后看有没有那种大事儿。然后第二步就是上班的时候摸鱼开始翻一翻小新闻。对，就是基本上所有的新闻都是从外网搬的。然后把捷克语翻译，就是用软件翻译成英语，然后用我这种其实也挺蹩脚的英语水平，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十几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吗？你就真的是始终如一的在关注，就是这个国家的足球。
十几年稍微有点夸张，其实大概就是从2009年，就是其实看捷克足球分为很多阶段嘛，2004年入坑，到2009年上大学，其实还是一个比较边外的一个状态。2009年上了大学，你知道上大学这才是可以肆无忌惮的看足球的时候，然后从2009年开始才开始基本上翻外网，然后从捷克的一些体育网站上扒新闻之类的。然后我们这个微博其实也是2013年左右才建起来的，之前在贴吧呀，在人人呀，或者是最早的时候是那种 BBS 论坛，其实都有留下过很多痕迹。就是我这个就是一直是喜欢把这个东西要记录下来，因为我觉得倒是不是说要是去推广和宣传，更重要的是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就是说无论这个国家的足球他以后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最起码我是有一条非常清晰的轨迹在这个在这里头的。就是说我觉得当球迷其实是一种最被动的选择，因为他的成绩的好坏是完全不以我们的意志品质为转移的，就是他，你看着他堕落但你却无能为力，这种感觉其实是特别特别特别糟糕的。所以说你需要做一些东西去缓解你这种非常渺小非常卑微的感觉。所以说我就给大家搬新闻，搬新闻一搬又搬了10来年了。对，
哦
天哪，我想哭。
不是，为什么我们聊足球又聊出了一些生活哲学？哦，
那我是不是有点跑题了？咱们把题转回来。
没有，这个就是本节目的核心。
我刚刚都想，就是你刚才说，确实球队的成绩不是你以你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作为球迷，真的是眼睁睁的看着他起高楼，眼睁睁的看着他楼塌了，但是你却什么都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的支持，然后继续热爱，然后继续的记录你的感情，记录这支球队你看到他的变化。我觉得这个真的好感动。哦天哪，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其实也没那么夸张、啊。
没有，我们三个人这一刻非常能共情，因为三个喜欢打引号的废物的球队的球迷就在此突然深夜 emo。
谁说阿根廷废物的，不合适了。
除了今年，在今年之前的那么20多年都是不太好的，所以不过确实能够感同身受了。不过话说回来，就是我们之前在聊俄罗斯足球的时候，我之前问过那个嘉宾，就说你觉得俄罗斯足球有什么好看的，或者说你觉得俄超有没有什么哪几个特点，你可以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下。你觉得把这个放在捷克足球身上，你觉得你可以怎么去形容它吗？
这个很难说，真的。首先你说第一个问题是。你说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就是说这个捷克足球有什么好看的？那很显然没有什么好看的嘛，对吧？有好看的，现在不可能就这么几个人来看，对吧？那个，
我们
一模一样，
我们所有小众足球俱乐部的嘉宾都是说有啥好看的，没啥好看的，别看了。大家的推广都是这句话。
其实小众球迷最矫情的一点是什么？我这个分析出来了，就是其实他有时候会很自私的，不太希望很多人来关注他的，就是说是就像是好像你自己私藏的一个东西被别人发现了一样，其实是不是很希望别人去发现他的。所以有时候他这个就能解释为什么他成绩不好，大家还能够甘之如饴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了。然后你要说捷克足球的风格，其实是其实就是很典型的东欧的硬碰硬的风格，就是技战术水平它多以这个团队为主，而不是说是以一个个人为主。就说捷克队这么多年来都没有，10年了没有出一个像样的边锋，没有一个有像样技巧的边锋，这支球队2次能打进欧洲杯的8强，它有一些底蕴，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就是这支球队的团队，这支球队的整体，这支球队还有着那一股子劲儿，这个东西可能叫老底儿，但是这个老底儿最起码在我看的这10年里头它都没有被吃完吧，只能这么说了。
那你平时看捷克联赛会支持哪一支球队啊？你有自己的俱乐部主队吗？
当年有，因为这个我会喜欢一个捷克的，就当年的主教练布吕克纳，所以说我支持他的这个出道的球队叫做奥罗姆茨，但是这支球队也不太争气，降了2年级，我还甚至还跟了他看了1年捷乙联赛，然后 但是这个现在其实在2016年我工作以后，这个精力确实不太允许我再像以前似的那样追一支非常小众的球队了。我基本上最主要的还是跟着捷克球队的欧战走了，就是他们因为这几年捷克球队的欧战成绩还是可以的。我刚看球的时候，捷甲联赛排在欧洲的第22还是23名，然后前几年捷克联赛最高是冲到过欧洲的第11名，所以说是这几年捷克联赛，当然这两年又降到17、18名了，所以说其实主要还是跟着捷克豪门来走。因为跟着豪门走，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捷克国家队这几年之所以还能喘的口气儿，就是因为这个俱乐部，就是主要是这个豪门球队一直在撑的这个国家队。所以说每次其实很多球迷一看捷克国家队的大名单，一半捷甲球员不认识，但是反而是就是说是我看到会很安心，因为他们都会出自，比如说这几年是布拉格斯拉维亚，在前几年是布拉格斯巴达，在前五年是比尔森胜利，他们都会出自同一支球队。那么这支球队在捷甲联赛在欧战赛场上是有着很鲜明的特点的，他们能把这些东西带到国家队，国家队的成绩就不会有很大的滑坡，这个捷甲联赛一定是撑着国家队的，然后这样的话会比较安心。
那你可以简单的就是给我们不熟悉捷克联赛的朋友们还有我们来科普一下，就是目前啊，或者说这十年来在欧战上比较活跃的球队。因为我知道你刚才说的斯拉维亚它是已经被中资收购了嘛，然后现在算是国安的姐妹球队了，已经是就是跟都是被中赫集团收购的。我记得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新闻，所以他这两年成绩还可以。
斯拉维亚这四年连续3年进入到了欧战的8强，这很厉害了，2年欧联杯的8强，一年像今年已经进入了这个新的这个赛事叫欧协联的8强，这个成绩应该在捷克独立之后都是很牛的一个成绩了。当然斯拉维亚最牛的一次是进过一次4强。斯拉维亚最牛的一场比赛应该是2年前吧，欧联杯的16进8的比赛，2回合6-5淘汰了塞维利亚。这个塞维利亚你在对于欧联的意义你应该很清楚，他2回合6-5，这个比赛也是非常荡气回肠的，首回合客场2-2，然后回到主场又是2-2，加时赛对手先进一个球之后，当时还是算客场进球的，也就是说加时赛对手这个球一进就没有点球大战了，斯拉维亚只有在最后15分钟连扳2球才能够逆转，结果真的在最后15分钟连进了2球，然后斯拉维亚都把这个事情都拍成了纪录片了。这个事情对捷甲联赛都是我觉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件事。这样我和你简单的画一条时间轴，因为刚才聊到了这个捷克国家队和捷克俱乐部反哺的关系。捷克我刚才前面应该提到了2009年2010年那阵是捷克足球最黑暗的时候，但是那时候横空出世了一支球队叫比尔森胜利。比尔森胜利也是一支常年来的中游球队，但是在那一年收罗了一批算是其实很多的弃将之类的球员，然后打出了非常漂亮的比赛。当年在欧冠资格赛中淘汰了挪超的罗森伯格和丹麦超的哥本哈根，就这两支球队在当时那就算是巨无霸级别的这个球队了。然后进入到欧冠之后又好像是战平了 AC 米兰之类的，那个后者再不说了。但是当时2011年的捷克足球在我印象现在都记得，8月份的时候客场热身赛0-3输给了挪威队，当时的国内的舆论已经，就捷克国内的舆论已经都爆炸了。然后在9月份就是对苏格兰的生死战，就是这场比赛如果不拿分你就去不了2012年的欧洲杯了。然后当时国家队果断换了一票比尔森的人，结果最后打附加赛打黑山进入了2012年欧洲杯。之后比尔森两进欧冠，然后慢慢的就走了下坡路，走了下坡路之后呢，布拉格斯巴达队又起来了，这个就是捷克队能进入2016年欧洲杯的最大功臣。没有那阵布拉格斯巴达的就是起势，捷克足球肯定又要没落。然后2016年一过，布拉格斯巴达又没落了，这时候所谓的中资进入了布拉格斯拉维亚，斯拉维亚之前都几乎快破产的一支球队，然后 中资进入以后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现在，然后这支球队在近三年内对捷克足球的反哺，我们基本上就称之为现在国家队就在抄布拉格斯拉维亚的作业，如果不抄作业国家队的成绩一定不会好，抄作业才能走得远。所以说这十年来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每支球队在最关键的时刻都能挺身而出，把捷克足球这个算是让捷克国家队在捷克共和国独立以来能够连续七届进入欧洲杯，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们没有那么多海外球员，没有那么多五大联赛的球员，就是靠着这一波又一波的草根球员把捷克足球保护到了今天。
听起来确实，你刚才说的抄作业就是指就是在同一个俱乐部里面已经磨合得很好的队员直接搬过来用吗？
对的，那个因为他们在俱乐部已经有一套很完善的体系了，你直接拿过来用就行了。你反而其实在国家队有一些五大联赛的球员，他们的表现不一定有这个捷甲联赛的表现好。
之前我们在群里面沟通的时候，你说我们本来想在好像是周五、周四晚上录节目，你说不行，周五凌晨有那个捷克对瑞典的生死小世预赛生死战，所以你当时你肯定会什么什么颤抖的心什么的，就是会很紧张的录节目，所以说改到今天，我觉得到现在还是会非常的为一支球队的比赛而感到很焦虑。很紧张吗？
对对，真的，因为这个附加赛这种经历你们应该都没有经历过这种东西，就是他能不能进入世界杯，然后捷克足球已经16年没有进入过世界杯了，是吧？杨过等小龙女也就等了
16年，上一次还是06年，
对吧？
嗯，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而且这次机会也是非常的小的，和瑞典的实力的差距就摆在那里，这是第一点，然后希望不会被打脸，因为我觉得你们捡完应该已经打完瑞典了，是吧？对，第二个就是，怎么说呢？捷克队这回的大名单，你看希克也伤退了，包括后防线，就是2021年欧洲杯的四个主力后防线的四名主力球员，这次全没有进入大名单，不是伤病就是退出国家队，所以说很难看好，但是真的也会非常紧张，因为也有这么多年没有经历过，就是其实虽然机会很渺茫，但是真的就是在咫尺之间的一个还会心里会有一种隐隐的期待吧，就是说希望会有奇迹，当年会更就是在年轻一些的时候会因为他的成绩而这个波动很大，但其实现在对成绩来说，其实我就是什么没经历过，是吧？就是说在黑暗的时候，在乱的时候，捷克足球的时候也经历过，只输一场附加赛而已，其实不会上纲上线到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然后他的成绩这个东西，你说他去年进入欧洲杯八强，那肯定是非常非常开心了，但是就是刚进完马上翻篇的时候，你又会想你捷克足球的人员储备，捷克足球的发展和人家是有，你虽然德国可能都没有进八强，但是你和人家的差距永远摆在那里头，人家每一届杯赛可以持续的参加，持续的那个源源不断的贡献新生力量，而我们可能就是一种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这种非常悲壮的色彩去打的每一届杯赛。所以说就是你开心完之后，其实回归现实还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能去把成绩看得太重，看得太重确实是没有办法坚持下来这件事情。
哎，我想问一个可能和刚才问题有点不一样的，就是你翻那么多翻那么多年新闻，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捷克国内对于足球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记得以前切赫的采访里边，他就是说他小时候是因为没有钱才去踢足球，因为冰球才是捷克更受欢迎的团体运动。那到现在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我一直觉得非常不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捷克国内的足球氛围是非常差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这个国家好像感觉人员都非常的佛系，就大家都很安逸的那种状态，然后对足球的那种痴迷和周边的类似于波兰呀、奥地利呀之类的就根本没有办法相比，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失落的一点。 就是我在不远万里都这么的支持着你们，但是你们在国家内却就是对对，当然你刚才提到的冰球是捷克的第一运动，这个我也不敢去质疑人家，然后我对冰球就因此就非常的憎恶，真的，因为就是他确实是这个国家体育人才就这么多，
剥夺了人们
冰球
对足球的爱，
一方面剥夺了观众，另一方面还剥夺了很重要的这个球员的这个，对吧，这个球员的资源就这么多，你还剥夺了很多的一块，所以说你像比如我今年给你举一个例子，去年欧洲杯刚结束，捷克队长达里达刚30岁就宣布退出国家队了，今年3月22号，今天是前10天左右，霍芬海姆的主力右后卫卡德扎贝克92年的呀，也是30岁宣布退出国家队了，就是我们难以想象在这种生死战面前，马上能触及到世界杯这种机会面前，大家应该都是打了鸡血一样非常冲动，大家都要抢着要上，结果两名德甲的主力球员在先后退出国家队，就有时候他们说的都是什么因为家庭啊，因为什么的，所以说说心里话，咱们接受到咱们这个教育是这个东西是集体主义，这个东西是完全是相悖的，但是他这个国家可能国民就是这个样子，一点办法都没有，生气都不能生气的。
对，因为我之前去布拉格玩的时候确实没有感受到任何的足球氛围，我甚至还特意去了一下斯巴达那个球场附近看了一看，结果就发现没有什么足球的元素，因为当天确实没有比赛嘛，但感觉整个国家的人就是喝喝啤酒吃吃饭就很安逸，然后也对于足球好像确实没有很大的热情。
对，你像那个周边的很多像国家最起码都会有一个5-6万的球场吧。
对，那个球场很小，就好2万还是1万多来着。
对，1.89万到2万左右，就捷克国家整个国家都没有一个所谓的国家体育场，就是没有一个超过3万人以上的球场，你想想这个国家的足球发展。
不过捷克啤酒还是挺好喝，
比尔森，
比尔森的啤酒是吧？
对。
哦，我是想说，那他的媒体在报道足球的时候，他的整个语气是那种，哎，我们看看这群傻叉又干什么了？还是说，哎，让我们看这群不争气的家伙们，他们又怎么样了？是那种哪一种语气？我觉得，你能体会出来吗？
语气方面，我确实没有什么太多感触，因为这个杰译英之后，我在翻译英语，其实这个很多东西它已经是消失的，对吧？但是就是捷克媒体就是有两大网站，一个是每日网，一个是闪电网，然后每日网就是一个很正统的一个报道，就是非常正统的报道，我也比较喜欢看的一个网站，另一个闪电网就是各种小道消息花边消息，就是满足一个八卦的，我一般对对对，然后我一般就主要是靠结合这两个网站加上一些推特上的消息，其实我就是这就是这样的新闻来源。你至于说那个语气方面，其实真的这个我不懂捷克语，然后这个一翻译过来其实很多味道都变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揣摩。
然后我刚才说那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大概是和你上大学差不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朋友他在芬兰念书，然后他们可以选择再去学一个外语，他就选了捷克语，因为他是 AC 米兰球迷，他很喜欢杨库洛夫斯基，所以他去学捷克语的时候，那个老师会问每一个人，你们为什么要学捷克语，然后他就说啊，因为我喜欢杨库，结果他上的那一整个学期课，那个老师就会拿他喜欢杨库这件事情开玩笑，就比如说学习因为所以这种句式，就会说啊，谁谁因为喜欢杨库洛夫斯基，所以他竟然要学习捷克语，就是这种很有点嘲讽和不敢相信一个中国人要在芬兰学习捷克语是因为他喜欢杨库洛夫斯基这件事情，
这有点魔幻。
我在外网也勾搭过一些这个捷克的媒体人或者说是球员，小球员人家牛了以后就把我拉黑了那种，然后也是觉得很魔幻，你怎么会这个是吧，你怎么会喜欢这个捷克足球，你包括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布拉格斯拉维亚不是刚被中资收购的时候，他有一年来海南集训，然后当时有一个捷克球迷去了， 还把我们的微博，然后跟对，当然跟对了媒体记者，还把我们的微博给那个就是媒体看，结果回去的报道那个新闻出来都是，哇，中国居然有一个超过40000人的一个号，然后超过一个40000人，哎，当时还不是40000，刚刚才4000，超过4000人的号，就有超过4000的球迷在关注着我们捷克足球，这已经比很多捷甲球比赛的上座率都要高了，怎么怎么样？当时那个记者就那么写的。
你当时是什么心情？
没有，当时我就截，我首先把那个截了个屏，把微博那个拼音圈了个圈，我先发条微博，我最起码被捷克媒体知道了，对吧？然后，但当时真的真的就是有时候说很多东西不能想，就主要是不太能去想那个国家的人民怎么想，另一方面不太能去想那个捷克足协的一些乱码七糟那些肮脏事儿，你必须得抛开这些东西，心无旁骛的去看球才可以的。
好，应该学学你这种心态，做一个纯粹的球迷，只是纯粹的热爱，
对吧？
对啊，因为可以我可以给简单的给你们黑两句捷克足协啊。捷克足协有多过分，我就刚才聊到了，就是2016年到2021年，他不是只有4个人一样吗？那五年我给你讲一下，捷克足协主席佩尔塔因为贪污受贿先给下马了，然后捷克足协副主席和当时捷克国家队的主教练亚罗利姆两个人直接又吵起来了。副主席说，主教练，你选国家队选人的时候受到了经纪人的干预，你都想象不到一个主席会说自己的主教练选人受经纪人的干预。然后主教练因为也是一个很德高望重的人，就开始喷这个副主席。结果了，这个副主席不久之后因为不诚实操控比赛也下台了。然后这个主教练把捷克队带到是算是历史最差，0-4输澳大利亚，1-5输俄罗斯，这个就是几乎是双双创了这个捷克足球历史上的最大的输球记录了。当然这个记录在2020年时候0-5输给英格兰又被刷新了，这就不说了。然后就是那五年的捷克足球你想想有多混乱，然后你就完全不能去想这些事情，你想这些事情你说你怎么看这个球，或者说是，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很多时候看球必须得抛开这些东西，咱们就看球就行了。你这些东西你需要了解，但是了解他们只是或者换句话说是为了去了解这个足球而去了解，但是这个东西是很打击人的。
感觉这是我们聊小众足球聊得最沉重的一次。
你刚才说你也去勾搭过就是捷克当地的一些球员，你有成功过吗？或者是他们会给你一个怎样的反馈？除了不可置信觉得居然有中国人喜欢捷克足球之外，还会有别的反馈吗？
那个时候主要是在读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也比较远了，你像现在我已经不太做这种事情了，是吧？然后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有一个捷克的小孩也是刚初茅庐，然后也算是新人，也比较喜欢刷媒体。我就和他聊，我说你觉得你的模板是谁，你的特点是谁？然后他跟我说什么达维席尔瓦呀之类的，然后我就赶快回来百度达维席尔瓦是谁，然后这个他是什么特点，是吧？然后就是当然这个不能跟他说，就是他会觉得，对，他会很奇怪，居然有人认识他而不认识大卫席尔瓦，你懂我这个意思吧？所以当然不认识，也听过这个名字，但是这个名字仅限于听过，你知道吧？仅限于听过，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球员。然后就都类似，其实就主要是和他们聊一聊他们特点，因为其实就是追足球很好玩的一点就是追这个青年队，因为这个青年队无论如何是能给大家一个这个可能是不切实际，但是就像等待戈多一样也在等待的一种东西嘛，对吧？所以说但是这个小孩就是捷克的这些小孩，他们的这个尤其是当年视频录像呀可供你看的东西太少了，所以说就你们只能去采取一个就是你去当时是 Facebook 比较流行嘛，当时只能上去去和他们去聊，然后他们的英语其实也很烂，我的英语也很烂，所以说这个对捷克人的英语应该都很烂是吧？也不是去过嘛，对对，就大家都很烂，比烂的时候就大家还能聊一聊， 然后这个小孩叫萨吉莱克，现在是特温特队的一个后腰，当时就是他一度在埃因霍温打过主力嘛，然后好像是升到一线队，好像我就看见他 Facebook 就把我给拉黑了，反正是
有点奇怪，不理解。
不过我还蛮赞成就是看青年队最快乐这种事情，但是看多了几届青年队之后，你就发现啊，真正能成才，当年你特别看好觉得他特别灵的那些人，可能大概只有能有一半能在顶级联赛立足打上主力，就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出色了。然后就会觉得哎呀人生呀，哎呀，就开始感慨。然后看了几届之后，我就是感觉心态不太行了，然后就渐渐的就没有看了。
不是这个又要聊到刚才那个比较沉重的话题了。青年队它是给你希望的东西，就换句话说，现在的国家队太烂了，你只能很多东西要寄托到青年队身上，然后用青年队去做一些可能不太切实际的幻想，因为这个东西的想象空间是很大的。然后这些年捷克足球夭折的天才太多太多了，然后有伤病有性格，夭折的天才太多太多了，然后夭折到现在我都已经麻木了，就说随便出现一个，你就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当年我就说就是进你们阿根廷 U20 那个进球球员叫费宁，在不久后马上加盟了德甲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首秀就帽子戏法，这个记录应该是很牛的一个记录了，但是后面他的轨迹是什么？德乙、德丙，然后法国第三级联赛、捷克，然后就再回到捷克都打不上比赛了。所以说，捷克太多太多这样的球员了。这些年真的是，你说我应该抱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这个东西只能看开嘛，对吧？然后现在所谓的捷克国家队的球员，都是当年我们不太能看得上那些老实人，都不是当年那些有天赋的人。这些老实人在捷甲联赛拼搏，一步一步能够加入到捷甲豪门，然后进入国家队。对啊，你说这哪讲理去？没法讲理，简直是。
哎，感觉你看了捷克足球这么十几年，已经能看透人生了，感觉。
哎，那你在做就是微博这个捷克足球新闻站的主页这么多以来，你也会认识一些就是捷克球迷，就像之前说你们有一个群嘛，有跟你一样的嘛，就是也会像每天就会去关注他们，你会有那种得到共振的感觉的人吗？
其实这个共振的人都是十年多前认识的，因为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我还挺幸运的，有几个捷克球员朋友，就是我可能都做不到和身边的一些朋友每天聊那么一两句，但是确实有那么两三个捷克球迷，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可以聊个三五句十来句，然后有比赛的时候多聊几句，所以说有时候就觉得这个他们的存在也是你坚持下来的一个理由，就是大家慢慢的就从当时只是一个 QQ 群里的好友加的 QQ 好友，然后慢慢的加了微信的好友，然后微信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比较私人的东西了嘛，你既然加了以后它就是一个非常敞亮的一个状态了，然后每天最起码就是因为这个足球在一直往前滚，那么这个新闻就是不断的有，所以说每天可能有时候给你某一个朋友发一条消息你都会觉得尴尬，会不会打扰他，但是给他们甩一条新闻，他闲下的时候发一条评论，我闲下的时候回他两条，然后一天可能就那么五六条过去了，然后每天都保持着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也是我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
的确，而且这么多年你们都没有爬墙，这个还蛮难得的。
不是，当年很多人的，现在爬的只剩下我们几个了，应该这么理解，我觉得。
难得难得，还有人能剩下来。
比如说捷克国家队比赛的时候，会有组织看球吗？还是说就你们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看？
大家都五湖四海的，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之前听你们的节目，就觉得你们是非常重视这个线下这一块的，然后我们就是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一块，就是大家真的谁到了谁的城市可以碰一下，然后没有说过要作为一个专门的一个非常非常 主动的一个做法，就是很普通，因为我们三个人的城市也不都不是那种大城市，不是北上广这种的，都是一些对，不是那种一线城市，所以说没有专门的走这个线下这条路。而且做这个微博也不是去为了做线下，因为我之前看你们的这里头慕名听了那个节操巷热刺这些节操巷的一期，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牛，走线下这条路我们这个就是完全不可行的一件事情。
哎，那如果比如说捷克进了今年的世界杯，或者说过两年在本土会有一些国家队的比赛，你会愿意去看吗？
那这个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这个首先我觉得他要先给生活让路，对吧？这个足球还是不能够去干预到正常的生活，干预到正常的这个工作的。你如果说是 OK， 今年年假正好能够对得上这个时间，然后环境也允许，各方面条件都允许，当然愿意去了。但是我觉得不像当年那种一腔热血，有球我就一定要去看，而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应该把生活摆在第一位，然后把足球这个东西，因为足球这个东西它毕竟只是一个对于我来说肯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你如果在30岁这个年龄还要把它摆在第一位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过于理想化了，对吧？
感觉聊下来就是既能看到你作为一个球迷铁血球迷那种忠诚和认真，但是也最后也道出了我们这种中年社畜的心酸，就是生活确实比足球要高很多，足球是要为生活让路的，就是一个球迷的心路历程都经历过了。
莱总今年已经不辞职了，
一直都在纠结当中。
长大了
是要辞职去看球是吗？
莱总已经干过几回这种事儿了。
对，所以说其实但是确实人年纪越大做这个事情的成本会比较高，然后瞻前顾后也会比较多，所以确实很难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热血。不过我还是会脑子里面还是会有一个小人在说我愿意这么做。
不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你能够真的是随着自己内心走，各方面条件都允许的话，随着自己的内心走。你像我们这种工作又不是说是说辞就能辞的那种，对吧？所以说就不太可能像你那个样子，但是我打心眼里很羡慕你这种生活的这种潇洒。
对，我觉得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就是看球也是，你可能在这里享受了比赛，但是可能你会在别的地方就会牺牲很多东西嘛，所以就是看怎么平衡。不过今天聊的确实感慨挺多的，中间一度让我哽咽，就真的太感同身受了。
你再给你的微博主页做个广告，然后就差不多这样。
不做广告了吧？我其实做这个微博也不是去做一个推广，然后这次来参加你们这个节目，其实主要是一个很猎奇的心态，因为我可能就是您私信我之前，我都没有听过播客这个东西，说心里话，然后所以说我觉得还挺猎奇的，我说咱们尝试一下，可以聊一聊试一下，然后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目的。你说今天是来推广的，我觉得完全不是，我能说几句话就把它推广了，那它就不是捷克足球了，对吧？一个国家的足球的推广是一个成绩和球星双重的一个作用，对吧？
对，
对，没有这两项加持，我再怎么样做其实也没有做一个推广。你说我这个新闻站其实现在很诡异，它每天都在新增500-600的粉丝，我也不知道这个粉丝是哪儿来的，但每天涨500-600，每天涨500-600。
我之前看已经有十几万了，对吧？
对啊，就每天涨500-600，每天涨500-600，我都不知道这个粉丝怎么来的。然后我并不是很重视这个粉丝数，但是这个粉丝数高它确实是会给人一种这个成就感。就像是捷克足球对于我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说实话，就是我个人对于捷克足球真正想说的就是我为什么去喜欢它。这个话题又有点沉重了，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和它是有一点像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 get 到这一点，就是说捷克足球在足球圈里头它就是一个很透明的，很默默无闻的，很边缘化的。就好比我自己在生活中或者在集体之中，我也是一个非常透明的，非常边缘的一个人物。但是捷克足球 他努力努力，他也可以打到八强，他也会有45.4米的吊射，对吧？我努力努力也可以被旁边人看到一些我的成绩。就是说怎么能理解这句话，就是我觉得我为捷克足球而喝彩，就好比我为我所信奉的价值在喝彩。再夸张一点说，我为捷克足球而喝彩，就好比我在为我的前半生而喝彩，这种感觉。所以说就是这种感觉给了我这种成就感，能让我觉得喜欢捷克足球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哦，我这点太能体会了。我之前在节目里就说过，喜欢一支球队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在了上面，同时也是就是我是怎么样的人，我就会喜欢怎么样的球队，这都是相辅相成的，互相成就，或者说是，所以我太能理解你了。哦，这次又是想法的再一次得到了印证。
是我们之前节目有讨论过，是不是喜欢阿根廷这样球队的人和喜欢德国这样球队的人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然后感觉这一次可能又得到了一些答案。
对，因为我会觉得和我认识十多年的这一个小伙伴，他和我是有相通的地方的，所以说我会觉得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
哦，不过我觉得就是作为不管是小众球队也好还是豪门球队也好，喜欢一支球队这么多年始终不离不弃，就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就不管他成绩怎么样，我还是仍然爱着他，那就够了。所以真的，哦，我太感谢你了，就是又一次鼓舞到了我。
对，
没有没有，我是特别同意你刚才这个观点，就是这个我看球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足球是不分贵贱的。对，就是大家都能够在足球之中找到自己的东西，找到自己的那个点就可以了。你喜欢哪个，我喜欢哪个 ，OK， 咱们求同存异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说是你会因为我是喜欢一支弱小的球队而看不起我，我也不会因为说你只会追寻一些豪门球队而去觉得你怎么怎么样。大家求同存异，这个足球的世界就是这样的。足球世界那么大，每个人都能挖掘出自己喜欢的一个点来，我觉得就足够了，对不对？
哦，天哪，我太喜欢这期节目了，
这种感觉。
哇，太感谢，哇，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这真的是我们的荣幸，能够请到你。当时来私信你，确实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
没有没有，我当时参加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紧张，因为我刚才提前有看你们的这个之前请的一些人都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很出名，在某某领域非常厉害的。然后我是没有想到会这个被你们挖出来，因为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像透明人一样嘛，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在做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或者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只是在做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一些东西记录下来，然后结果能够得到蛮多的人的认可，其实这是我非常幸运的一点，也感谢二位吧。
哦，感谢你，
是我们感谢你。也希望捷克足球和你都能够不辜负你的热爱。对，
好，谢谢谢谢，那
都可以越来越好。
对，希望你能一直爱下去。
不是，我觉得咱们这期好像和我以前听的风向是不是不太一样呀？之前都是乐呵呵的，这期聊了很多非常 emo 的东西。
这也是足球当中的一部分，而且也没有很 emo， 就是很多现实的话题就是可能之前都没有谈到，然后这次确实把很多内心深处的想法可以说出来表达出来，这也是看球当中很重要的情感的一部分嘛，也非常值得讨论，也是很多人肯定会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只是可能平常大家不愿意说，那今天把它说出来了，我们都能够感同身受，所以也我觉得也很感激。
对，非常感谢你能分享。
好的，谢谢。那就最后就希望这不会是你们点击量最低的一期节目吧，我只能有这样的期望了，其他的就靠你们了。是吧？
不会的。
不会不会。
17.6万的微博号就算帮你转发其实也没什么效果的，因为这个粉丝很多应该都是僵尸粉或者是假的之类的，所以说推广方面你们加油好吧。
没关系，我们也不太看这些数据，就像也不太看重球队的成绩一样，就是开心就好，
对，
做着开心就好，能够表达出来就好。
好的，那就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呗。
好的，感谢小鱼。 好的，那就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拜拜。
好，拜拜。
Jsem ticho na stráních, jsem vítr na pláních, oh, ztracená bloudím dál svým snem. Snad duši mi vrátíš a cestu mi zkrátíš ven. Žár, co všechno spálí, jsem ozvěnou v dáli, tu, co ty neslyšíš, jsem jak den, co s nocí se střídá, jsem černá i bílá, ve světě zatměný. Ztracená bloudím dál svým snem. Jsem ticho na stráni, jsem vítr na pláni. Ztracená bloudím dál svým snem. Snad duši mi vrátíš a cestu mi zkrátíš. Duši mi vrátíš a cestu mi zkrátíš.